讲到亚伯拉罕最后的一个部分呢，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今天先看22章，创世纪22章。22章以后呢，亚伯拉罕就过去了，然后以撒和以实玛利就出来了。因为在23章，亚伯拉罕就把那块坟地买了，之后就亚伯拉罕的这个事情就没了。所以22章是父和子都显现的一张，都是很清楚的一个形象的一张，也是大家最多讲到创世纪引用的最多的一张。因为每次讲到圣子在十字架上的事情的时候，都会讲到22章。22章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耶稣在十字架受刑。那我们先把整个一起读到14节吧，我们先读到14节。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亚摩利地去，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你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住他，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他的柴上。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好，先停在这儿。这个事情的背景呢，就是以撒那个时候已经出生了。那我们为什么先讲这里呢？我们要把亚伯拉罕这一页呢，要翻过去。然后今天我们开始会对比以撒和以实玛利，所以我们先讲献以撒，再回过去看以撒的出生。那这个时候的以撒大概多大了呢？我们知道以撒的妈妈萨拉死的时候是127岁，然后以撒出生的时候呢，是萨拉是90岁。所以在以撒37岁的时候呢，萨拉过世了，所以他应该是在他37岁之前，在他出生之后，大概就是这么一段时间里面。圣经没有其他的细节可以去查考以撒那时候多大。为什么以撒的年纪如此重要呢？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亚伯拉罕献这个以撒自己的意愿是怎么样的。就是比方说呢，你可以捆住像内森这么大的孩子，反正你呢摆弄不了他，你把他捆住也就捆住了。你能捆住像 Andrew 这么大孩子有一点困难，那捆住像女儿那么大，你还不一定打得过他。所以如果他是甚至比女儿还大，他20多岁甚至30岁了，那就不是你捆他了，他得必须配合你了。所以37岁之前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呢，以撒事实上是已经完全成年了。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事实呢？就是圣经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我们再看第六节，就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这里面呢，只有亚伯拉罕知道上帝是让他去献以撒的。献的意思呢，就是当做燔祭去献，燔祭其实就是要烧掉。我们上次讲诗篇五十一篇就讲的燔祭是全身的祭，是全部要烧掉，不是拿个羊腿烧掉，不是拿个什么什么内脏烧掉，它是全部。你全部烧一头羊大概有多少木头你都知道，亚伯拉罕是知道他要全部烧，他认为后来是没有发生的，但是他在那一刻他是愿意这么做的，所以他要知道你要全部烧掉一个整的，假设是个人的话，那这个燔祭的柴是非常大的，那我觉得至少是要
上百斤，
不上百斤不知道啊，至少二三十斤肯定是要的。
燔祭烧一个人，
对，那他哪怕烧个羊吧，我们就说烧只羊吧，那二三十斤也是要，所以这个呢肯定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否则他背那么远的路还要上山，他不是一点点的这个情形。所以这整个我先讲这个以撒这一部分，这整个的样式就全部是耶稣的样式，耶稣是背着木头上山，
背着十字架，
十字架就是木头，以撒也是背着木头上山，同一座山，摩利亚山，就是加略山，也叫哥哥他山啊。那这座山曾经在圣经里出现过很多次，但是呢最早出现的是在这里摩利亚山，然后在大卫的时代呢，他数点人数然后犯罪了，有一个使者要来惩罚整个国民，说你要给你三个选择，对吧，一个是有瘟疫三天，一个是有饥荒，一个是你交在敌人手里三个月，那他最后选的是瘟疫三天。那这个时候呢他没有选，他选的是我不要交在敌人手里，我不要交在外人手里，我要交在父你的手里，因为你蛮有怜悯和慈爱，所以是父的决定，父决定最后有三天的瘟疫。所以最后是有一个情景是使者是拔出来的刀是放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之上的，他是站在哪呢？就是站在摩利亚的山上。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就是审判就是在这个摩利亚的山上，然后呢这个审判是被什么挡住的呢？就是被血挡住的，就是被基督的血挡住的。所以这座山在当时大家可以去查，就是撒母耳记下有这个记载，我建议大家今天的这个查经之后都去读那一段撒母耳记下有那一段，后面在应该是历代志的上也讲过这一段，就是讲那个大卫数点人数犯罪以后他那个上帝要惩罚这一段。那这么一段为什么重要呢？就是这座山叫摩利亚的山，从那个时候大卫就花600舍克勒的金子把它买下来了。原来从这个时候，从亚伯拉罕的时代直到大卫的时代，这都是外邦人的地方，这座山。所以这座山事实上是最终是大卫从外邦人手里整个买下来，所以他在那边住了还献了祭。所以上帝事实上是一直有一条非常清楚的线在这儿，他最终是要在这个山上来献上血的代价，所以惩罚是在那里停住的。那停住他是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耶稣的血。所以以撒在这里呢是完完全全是一个顺服的圣子的形象，一模一样的。那我们最后先把这个亚伯拉罕的形象先在这里截掉。父亲在这里呢最后显现的是什么？叫我怎么样呢？不能叫忍痛割爱啊，就是他非常非常清楚这个儿子他要舍的，他也非常清楚这个舍的是目的是什么，所以这是父子的爱都显明的地方。就是我们要知道在 十字架上人能看见的是耶稣受的刑，是耶稣为我们付的代价，我们没有看见天父在这里的感受。我们这里都是做父母的，你能够把孩子献上吗？你做不到的。所以这个里面亚伯拉罕的这颗心其实就代表天父的心，所以天父的心呢，他就说他明明知道这是要永恒的分离，他是明知道，所以那三个小时的黑暗，圣子和亚伯拉罕，圣子和天父在那天十字架上那三个小时的黑暗，不单单是圣子的痛苦，圣父的痛苦比圣子只会更大。你们去理解一下这颗心，我是儿子，我只需要承担就够了。你是父母，你不但要承担，这个承担你也有的，这个爱的这个痛苦你也有的，你在这个承担里你还要做出来。大家能理解这个难处吗？对，我相信老王你应该能明白，分开是一种痛苦。我分开，我能够承受已经是很大的不容易。你不但要承受，你还要把这个行为做出来，因为你是主动的。你能体会，能体会这个？
不是，我同意跟着他走，我就已经很难受了，我还要帮着他走这些材料从那边走，
对，
这我就更难受了。
这就更难受了，是的，是的，就是你能够在爱里面，能够把这个行为能够接受。这个度呢，如果是一的话，那你要在这个里面还把这个行为主动的做出来，这个度很可能就是十了，就是十。所以，父的这个爱啊，它是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都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说这个父的是？
我觉得不晕，
对，心跳也很快，这个一氧化碳
浓度
我
们
那边更高了，但是要测一下，
开
氧
充
分，开就是因为没有关那个一氧化碳没有充分燃烧，
刚刚那管开开了，
对，这是真火呀，
这
是真火，
煤气
的，
你要开一下窗户，
开一下窗户吧，
开一下窗户吧，
对，
为什么是
先开一下，然后
你拆吗？
你开一下窗户，就把它关一下。
开
下
门
吧，
散得快点，
开下那个门，
开一下那个门就好了。
开那个门就好，
这个门一开就很凉。
这个壁炉门怎么开？
那开了它那个一氧化碳。
对，你们两个孩子在家的时候，你们千万要小心，把那个门开一下。
刚才这个门，这个
你去把那个门
不能开的，
对吧？对，因为一氧化碳是特别危险。
会吗？
当然。
这样子就会有一氧化碳。
我小时候就是
燃烧不充分，这开着不是更充分吗？
没有，我们气体跑出来了，
它一氧化碳就这样，
它这样的顺烟囱跑了，就不会进到屋里了。
对，它有个负压就把它压住
了。我小时候，我弟弟小时候就，
我也在
这里，
我去送医院了，最后不省事了都。
是，非常危险。
但那个其实不是失世界有还有一个人也把他女儿也算是献了吧？
啊，对，有个那个就是后来医生
祭奠，那不是献，那是。
不，
那是他是许的愿，对，那是他是许的愿。
他只是不结婚而已。
对，这里呢，其实
不是
等会儿，
只是不结婚吗？
只是不结婚，
没有说要死，
没有，没有，
他许的愿不是说不结婚，他
只是不结婚，
只是
终身不嫁。
对，许的愿，他不知道那个不，他许愿就他不知道是他女儿，他怎么？他许的愿？
对他许的愿是把他做拿细尔人，他碰就是这里是什么？他许的愿是我第一个碰到的，我就献给神。你比方说呢，我如果碰到是一只羊，我就把羊献给神。但是碰到人呢，人献给神，在圣经里啊，都不是要这个人，他是要这个人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的意思就是他终身服侍神，他终身服侍神。就像这里那个，对，就像那个哈拿，就撒母耳的妈妈，那哈拿她没有孩子的时候。他跟神求，他说如果你给我一个，我就把这个孩子终身献给你。所以呢，当孩子还没有 当孩子还没有断奶的时候呢，他就在家里等着，只等到孩子足了日子，就把他送到了祭司以利那里去。然后撒母耳就终身跟着以利，最后承接了以利做了以色列的士师。所以撒母耳事实上，你知道撒母耳事实上也是结婚的，所以他终身服侍神甚至不一定等于不结婚。
撒母耳也有孩子，
撒母耳有孩子，所以终献给神做拿西尔人，只是说呢，我的生命是服侍神的。就像呢老王是做生意的，如果他从小是献给神做拿西尔人，他就不会去做生意的，他就去服侍神了。这个和他是不是能吃肉，是不是能结婚，是不是能生孩子都没有关系，这就你的职业的选择。对，就是你是不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因为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对，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要抵挡很多的异端，在于他们是看外表，他就认为上帝一直就是要我们的人，要我们的人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上帝要真的去把这个人烧了做燔祭。其实很多的异端啊，在地上的邪教就是这样，他说哎呀，把这人杀了，然后祭旗啊烧了，这些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他们错误理解神的话、圣经来的。上帝在整个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任何一次要过人的活人做祭，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那这里呢，亚伯拉罕献以撒，为什么上帝要这么献啊？这里有两重的原因。对，有两重的原因，大家不要忙了，不要忙了，你们这个都不重要，你不要忙了。对，两重的原因在哪呢？从非常重要啊，大家，因为否则的话，你一定会误解神的啊。我现在碰到的绝大部分问题来问的时候，都是站在人败坏的角度去挑战神。当我们不能理解的时候，你第一个先想到是我不明白，神是公义，是善良。如果你认为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要去挑战他，你不会知道答案的。第一，上帝做这件事一定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那为什么为亚伯拉罕有好处？我觉得我原来讲过，跟少数的人讲过，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得了这个儿子，什么东西会成为他和神之间的拦阻？就是这个。如果我100岁才得一个儿子，我很可能为这个儿子背逆神。如果这个儿子说：“哎呀，不行，我就是不愿意。”那我不行，我就是要怎么样？我们就说：“哎，那你就去吧。”有没有这个例子？有的，以利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就非常的背逆，他们乱糟蹋神的祭物啊，甚至和这个。这个看守圣会幕的这个女的行淫，如此败坏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以色列的士师和祭司的家里，什么原因？这个父亲在做什么？这个父亲在把他的儿子摆在上帝之上，所造成的后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他的两个儿子同一天死了，而且他们家很多很多代没有人活了超过中年，全部都是年轻就死，这是非常糟糕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得的东西，当我们得到了这件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拦阻，就会成为我们的网络。我们都知道基甸是士师记里面以色列的大士师，他打了胜仗以后，别人要他做王，他不做，是不是很好？很好。但他呢，他问别人要什么？要很多这个金子，抢的这个以实玛利人的金子，他用金子打了一个金的以弗德，就是金的那个外袍，那个祭司金色的外袍。我相信他打的心思是为了纪念，但是呢，他的后代全部去拜这个东西， 至于他的后代全部陷在这个罪里。他有七十个儿子全部死光了，全被他一个侍妾的孩子叫亚比米勒全杀光了。所以你知道，这些都不是说上帝带着恶意来审判。神的律就是一个律，它是永远不变的。你亚伯拉罕软弱也一样会进到这个律的审判里去。你亚伯拉罕把以撒摆在神之上，不会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神就不惩罚你，不是他惩罚，是他的律惩罚，对吧？我一直用这个万有引力的做例子，对吧？我是一个神很喜悦的孩子，你也是。你说神很喜欢我，我从十楼跳下去，你会摔死的，一定会的，保证，我100%保证一定会摔死的。为什么？因为他不会因为你这个律他就没有效果了，没有用的。对，否则他就违背自己，因为这个律是他定的，对吧？因为我们吃了吐，吐了翻账的事情我们天天做，上帝从来没有一次的。他只要有一次，撒旦就赢了。撒旦在等什么呢？撒旦就是在等上帝有一次说了不算，上帝就输了。一次，只要一次就可以了。所以上帝是绝对不会的。那上帝怎么样让亚伯拉罕的这个可能的网罗、可能的摔倒的地方让他走出来呢？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你们明白吗？就是用这一次的方式，亚伯拉罕就真的把他交出去了。这个例子圣经充篇都是这样的。你们去想想，在以利亚的时代，他去见到一个神，把他带到一个寡妇那里去，寡妇有个儿子，家里只有一把面，以利亚说你给我做个饼吃。很多人读到这一段马上就挑战上帝，你的先知什么德行啊？人家就一孤儿寡母，就剩一把面，你让他给你先做个饼，你是不是就先要供养你啊？这是人很败坏的想法。
他只是想让他显明他的心意而已。
他是让他显明他的心意，依然你是站在一个中性的角度。你要知道，上帝做每一件事情不是中性的，更不是恶意的，就是爱，他是对你最好的，你得病也是对你最好的。你若不明白，也没有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寡妇，她一辈子的指望，在那一刻就是这把面上了。这个面就是她的偶像，就是她的网络。你不能把你的心摆在这把面上。那以利亚最后求水的时候，他要求雨。你有没有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对，他让人在旱了3年半以后去浇了好几大桶水浇到祭坛里面去。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要求雨，那时候水比金子还贵。这些你们都可以读啊，你可以自己回去去读那个细节。他为什么要整个民族先去浇几桶水进去？是上帝觉得我就是要你显你的心意吗？不是的。他不是要你显你的心诚，不是的，上帝没有你想的那么小气，
不让你去拜别。
没错，他不要你去拜，亚伯拉罕就会去拜他的儿子，寡妇就会拜那把面，以色列人就会拜那个水。你想一想，3年半旱了以后，人可以为这桶水杀人，为这桶水打架，甚至为这桶水行一切的不义的事，全都可以的。撒旦抓住这桶水就把你抓住，所以撒旦不需要做别的，我只要抓住这桶水，你就是我的奴仆。为什么？因为你是水的奴仆，你是那把面的奴仆，亚伯拉罕是那个独生子的奴仆。明白了吗？
每个人的软弱的地方。
所以上帝从亘古到永远，从旧约到新约，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你从罪的奴仆里走出来。明白吗？他是爱，他不要你做奴仆，他要你的自由。他等会我们今天会讲到顺服啊，因为以撒就是一个顺服的代表。顺服就是让你的自由，所以他要你做的一切事情，你表面看是命令， 上帝为什么要用命令的方式来给出来呢？这就是那块石头。再谦卑的人他就得着自由，再骄傲的人就把它砸碎了。你看见命令，你用命令来论断上帝，你就跌倒了。所以这块石头可以绊倒人的，这块石头也可以救人，可以救人的磐石，也可以是跌人的磐石。为什么？因为救人的磐石，你谦卑的时候你就看见，哦，原来这个爸爸是为我好。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做父亲的，你给孩子安排的事情，他哪一样都能明白吗？他不能明白。你什么样都能跟他解释清楚吗？你不能给他解释清楚。当你安排的时候，他若在里面的私意、自私、恶毒的心，他能读出一百样的恶意来。但是如果他真知道你是爱他的，他立刻就知道你的本意是什么，对不对？就像我常常举那个这个插座电门的例子，你为了不让孩子摸，你就买那个塑料的插上，你的心是什么？是爱，对不对？然后那些男的说，太不好了，不想让我玩。
那个男孩拿个螺丝从外面跳一
下，跳出来，然后他跳出来，是不是？你可不可以想是他不让你玩？当然可以了。你甚至更恶毒的想一想，昨天我想起来了，他给姐姐的苹果更大，所以他其实不爱我。我还想起来那天妈妈还开玩笑说我是捡来的，我肯定是捡来的。
结论出来了，
结论都出来了。有明白吗？我们就是这样，撒旦是怎么做工的你知道吗？就是怎么做工的，就是怎么做工的。你若一开始没有信，你一定是掉在坑里。很多人他认为我要先看见证据我再信。 No, 你先信，你信他就是那美善的，你证据就全看见了，因为他本就是美善的。你若你要先去看证据，你找不到的，因为什么？昨天那个姐姐苹果是会更大的，妈妈前两天是说了一句不开说的玩笑话，你找不到证据。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的亚伯拉罕献以撒，从亚伯拉罕的角度做父啊，上帝为什么要他献？其实他是要把亚伯拉罕最后一个也是最可能最大的一个捆绑拿走，所以上帝的爱就此显明了。第二呢，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是我们后面万世以先的所有，我们这些所有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要让亚伯拉罕得着那真正神给他预备的荣耀和祝福。这就是我们后来没有读的15节到19节的部分。所以这个里面上帝一开始是要从我们从自由，这就跟耶稣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先把你从捆绑里带出来而已吗？不是，他要给你什么？他要给你家业，他要给你荣耀和祝福。这就跟我们做父母的心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一个孩子，他是现在坏人圈里，他是做流氓了，你把他救回来就好了吗？不是的，你要让他继承你的家业，对不对？你是要把你一切的美好都给他，对不对？你不只是为了救他，这就是儿子和外人的区别。不是自己的儿子，你可能只是救了一个人而已。一个儿子是什么？你不但要救他，你要把上好的要给他的。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上帝就一件事情做了两件。第一，把他的捆绑全部卸掉了；第二，把那最大的荣耀和祝福给了他。因为在这里亚伯拉罕的身份就是圣父的预表。所以为什么他说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你们看，说朋友这个词哈，大家要注意哈，只有耶稣指着我们说是朋友，上帝从来没有指着，上帝只指着一个人说的朋友是谁啊？听懂的意思没有？我们是有区别的啊，因为我们是子的新娘，所以呢，是吗？新娘和新郎那是朋友嘛，我们是一家人嘛，但是呢，他是我们的父，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是父的朋友，我们呢是子的朋友，对不对？耶稣不是说你们是我的朋友吗？对不对？彼得是，我们就是嘛。彼得是先去的嘛，对不对？那亚伯拉罕在这里 神所显明的是一个什么属灵的形象，就他自己，就是他自己，就是耶和华自己，他就是这样的。他什么样的？他是把自己的儿子献上的，他是主动的。你要知道，我是作为一个儿子，我被捆住是一回事，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去捆他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哦，你得能做得出这个事情，对不对？你那颗心你还能做出来，这颗心是何等的大，它里面出来的那个爱，那个信心是何等的大，所以它叫信心之父是不为过的。所以他在这里啊，他在那一刻呢，我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相信呢，他对神的信心大到一个程度，他绝对相信上帝不会把以撒拿走，这个是我知道的。后面的希伯来书应该提到过啊，应该是他相信上帝会让以撒复活啊，因为神是大能的嘛啊，对，所以亚伯拉罕并不是，你要知道他并不是带着一个
死就死，
对，绝望，就是你要死就死吧，这个话，所以圣经讲经是非常难的，就是当我们没有得着神的那个大能和大爱的时候呢，你讲死就死吧的时候，你里面出来的心是绝望的，是灰暗的，是往下的。陈平说对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看见了复活，他才会死就死吧，看不见复活，你的死就死吧，是真的就死，你是会自杀的，所以你一定是看见复活的，你一定是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复活，你才会出来那颗心的。所以无论是那个以利亚碰到的寡妇，还是那个以色列民倒水的时候，事实上为什么到时候最后神的祝福进来了，他们是配得这个祝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那个无绝望的那个灰暗的死就死了，他们是看见的，他相信一定会有好事情发生，
可能不知道会怎么样，
对，他虽然不知道怎么成就，但他知道这个水倒下去会有水来，他知道面饼做给这个先知吃，他会有更好的饼和面出来，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他第一，他对付了自己的里面的瑕疵，他没有把自己的心完全挂念在这一块饼上，第二，他看见了这个先知背后所带来的那个能力，从神而来的祝福，他而且信靠这个东西，他才真的敢于去做这个事。否则，这为什么我要这么解释呢？否则你会以一颗什么样的心去理解亚伯拉罕？一咬牙一跺脚，捅一刀算了，大不了我也后面也死了算了。不是这样的，他是喜乐的，他是喜乐的。所以，
我是在以利亚献祭那个求雨的那个里边读出来您刚刚说的这个意思。可是我在那个寡妇那个面里边我没读出来。
没错，这个你要去仔细读。今天我们不去细查考，每一个都会有的，因为否则的话，他有些事情是做不出来的。我们要知道呢，在我们的，
觉得你做事吧，
没事，我就做事，我就
做事，一动你有伴奏声音。你一脚这个椅子跟着伴奏。
所以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是很晚才能体会到亚伯拉罕的那颗心啊，他是在信心里看见了得胜，然后这种眼泪才是基督徒的眼泪。所以你要看见比如说长老的眼泪，他们纪念主的眼泪，这全都是喜乐的眼泪。基督徒若没有盼望呢，就没有得着主。他一定是带着盼望的。就是耶稣，我们一定不能把他理解成一个苦哈哈的耶稣。
当然。
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背着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些妇女为他哀哭。他说什么？你不要为我哭，当为你们和你们的子女哭。他说这个话，绝对是在信心里说的。他不是在愁苦里说的。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要这么解释呢？就是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难题， 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呢，也会有愁苦，也会有眼泪。当你发现你的愁苦真的变成愁苦，就是让你很压抑的时候，这就不是来自神的。你不要说主啊，我愿意，这就是你给我的担子，你给我的这个功课，我愿意去做。No， 不是来自神的。你能分辨吗？分辨的两种区别，就是如果你是累吗？是累，但是你很高兴，这就来自神的。你有眼泪吗？你有眼泪，但是你有盼望，这是来自神的。然后你有眼泪，这苦啊，呀，这日子怎么没头啊？这基督徒，我恨不得早点见主面啊！停，这不是来自主的，你趁早停，上帝不要你做事，他要你成圣，做事是成圣以后的自然结果。我再说一遍，就是你的服事是成圣以后的自然结果，你自然就会去服事。但是服事不是神呼召你的目的，神呼召你的目的是让你成圣。成圣的一个表现就是喜乐，很重要的。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什么他反复这么讲？因为你不喜乐，你就根本没得着主。因为无论是圣父和圣子，他都是喜乐的，因为他是得胜的，他一定能胜过那恶者，那撒旦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但是呢，这种爱里的眼泪，他才能彰显爱的那个长阔高深，对不对？就是你没有一个载体，你爱出不来嘛，对吧？就是你家里这东西都很充足，完了你说哎呀，这个是妈妈神给你吃的，那神说看我这你这么多，你骗我，对不对？就剩一块了，你说这才有意义嘛，对吧？就是那你就不用献，那你说哎呀，我真的很愿意，我很爱你，那你献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那个爱的成果高深。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神不能得胜，神必须要这么做。你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之前的那天晚上的祷告说，父啊，如果可行，求你拿走那杯，因为在你凡事都能。他不是不知道父的旨意，他知道。他这句话深刻地表达了这两个矛盾的东西，大能和大爱，看似矛盾但是合一的东西。就是他的大爱表现的就是他说我不愿意跟你分离。他说你拿走这杯的意思不是他不愿意受这些苦，不是说是他不愿意跟父分离，因为他知道那三个小时是要分离的，因为他必须替我们成为咒诅，成为罪。所以他要表达他从内心的发自内心的不愿意跟父分离的心。但是他为什么说在你凡事都能呢？因为他也知道上帝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为什么他要加一句按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呢？因为他也知道上帝的安排一定是对他最好的。所以你要知道神可不可以不这么做呢？他可以，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就是他把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我既是让你得着我的爱，我要让你得着在这里面最后宝座上那个荣耀，因为那个荣耀它必须是你自己经历过以后才能得的。他是公司的老板，他儿子去管他那批人管得动吗？别人会服他吗？为什么不服？因为是你带着你的人走出来的，对不对？不是你儿子，荣耀一切的冠冕不是给出来的，你们明白吗？所以父非常爱我们的，就是这个产业你要自己得的，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的，对不对？你把你的产业给你的儿子，这个给是没有用的。他你的那些的臣仆们，你的那些的工人们，你儿子必须得自己去挣这个冠冕，对不对？他们叫你王总，不等于他会叫你儿子王总。他嘴巴会叫你，为什么？因为你是继承人，
人心不在，对，
你是继承人，你得着的是外表，你得不着里面，对吧？哎呀，这儿子比他老爹差远了，一塌糊涂。哎呀，他老爹时候怎么样？他这个样会不会很正常？ 所以父给我们安排，这为什么你要理解亚伯拉罕？上帝让亚伯拉罕做这件事，否则你很难去，你会有很多的败坏的角度去挑战上帝。你说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坏？你早上你就直接让你儿子这个耶稣上十字架就行了，你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演这一？亚伯拉罕不走这一步，他能得着他的冠冕吗？他得不着啊，对不对？是这个道理。你让儿子去管一个厂子，这厂子是从零开始的，他管完以后年收入到了多少多少多少，这叫荣耀，这叫冠冕，对吧？你给他个厂子本来就是多少多少多少的，你儿子往那一坐，老板坐一坐，这叫什么？这啥都不是，这就是个虚名。所以
物质的东西可以给，但是无形的东西要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一切有形的给出去是可以传承的，我这本圣经传给你是可以传的，我的荣耀冠冕传给你，你就得到了，
不是？
对不对？你得不到的呀，这个没有用，你得自己去取的。父给你预备好是一回事，
相当于他给我们一个机会，
对，
然后我们靠自己努力。
他要把这一切预备好，你要去取。这一关是跨不过去的，你必须得自己去。这就是亚伯拉罕要在这里显明的，显明什么？他配得万国之父，他配得这个冠冕，我不配得，你不配得，就是他就要显明这个事。明白了？这就是前一部分后，我不说两个原因吗？先两个原因都讲完了。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对付他自己。第二个原因是什么？让他得荣耀的冠冕。这是父要做的。父并不是冷不丁乱来一气，觉得我搞不定了，哎呀，这个事情求你帮忙啊，你来给我给我献个礼上帮忙，那个不是这么回事，绝对不是。上帝也不是说，哎，耶稣你不这么做我肯定干不成了，不是这样，明白吗？耶稣上十字架不是说没有第二选择的，绝对有，但是这是要他得冠冕的唯一的选择，你冠冕得自己去拿呀，对吧？你是老板，不敢为你儿子，所以上帝很公平啊，很公平。我们常常是为什么说家族企业搞不好，就是因为你觉得我儿子就是，不是的，你得让儿子自己去取这个冠冕。啊，我们亚伯拉罕就停在这儿了，就是你会看见他的这个形象就非常鲜明了。那我们再看这个以撒这个形象。这里你会发现的啊，对，我再补充一些讲亚伯拉罕，你会发现在整个里面没讲到撒拉，没讲到撒拉这件事情呢，大概率我不知道，只是我自己默想的领受，撒拉应该是不知道的。
嗯，
那
不敢说啊，说
那个电影里好像放的就是撒拉。
不，电影你们不要相信电影，电影很多的细节是错的。电影的细节呢，它是会那个
人的角度，
对，会从人的角度的，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的一个完全理解的一个事情，就是姊妹的。这个心就是他到底是他是什么样的事情他能够经受，什么样的事情他不能够经受。
嗯，
就是上帝造男女的时候，他是男人是头女人是骨啊，他是亚当的肋骨造的时候，其实这个肋骨他是有些事情他是扛不了的，他是不能经受的。对，这当中我自己能够领受的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孩子。那他真能为了孩子啥事都干得出来，所以
我是妈妈，
所以
你
知道你知道这里面上帝的爱显明在哪，就是真的是旧约新约从来都是一样，就是新约那句话，他说他给你的不会超过你所能。
他绝对不会给撒拉一个降
比例，他不会给一个事情你做不到， 所以这个冠冕就是为什么要补充萨拉这一段，因为有些姊妹发现，哎，这个冠冕怎么不给我呢？哎，这个冠冕怎么不给萨拉呢？你要知道冠冕这个东西啊，这个荣耀这个东西呢，上帝有一百样的荣耀，你去看那个启示录里面的七封书信，对吧，那七样的奖励，对不对？有的时候有的是什么，在那个殿里面的柱子上给你立名，有的是什么，我给让你在这个宴席上跟我同坐，对不对？有的是什么，对对，我给你天上隐藏的玛纳，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哎，他给你预备的，神是神能创造宇宙万多少个星星，你想想看，他能造，他有一百样的冠冕可以给你，所以他给每个人的预备的冠冕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常常让你去看不同，他说女人盖头，男人不用盖头，对吧？他就为什么让你看这个不同，就是盖头是女人的荣耀，你男人盖头就是男人的羞耻。明白这个意思吧？就你没看，很这个男人留个长头发还是比较怪，是吧？你也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那就是他的，就是他的羞耻嘛。所以他告诉你，你要去争，不是争取，你要去得的，是神给你预备不同的冠冕。
嗯。
所以这个冠冕是亚伯拉罕的，跟撒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撒拉的冠冕是其他的冠冕。是顺服的，是信心的，是他其他的冠冕。所以这个里面上帝不是给撒拉预备的，所以他也知道撒拉肯定受不了。
对对，就
是他没有让撒拉去经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不要用人的方法去看杯子，一个个都一样的，你有一个杯子，我有一个杯子，我们需要求的是神给我预备的是什么，他给你预备的全地就一份，绝没有重样的，绝没有重样的。所以一个人这一生过得最有意义的就是你真的得着了神给你今生预备的，那就是最好的。你不要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你也不要偏离自己的位分，失去了你刚该得的。明白意思啊？就是你高过所当看的，就是你总觉得自己比保罗好像也就差一点点啊，彼得的水平差不多，那就是高过所单看的。然后你总觉得，哎呀，这个别人都有冠冕，我什么都没有，你就是没有去得你自己该得的，一定都有的。但是什么呢？只有你跟天父知道。那所以萨拉在这里不提是有原因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是因为上帝要瞒着萨拉，这事悄悄的干了，把萨拉成为狼主，不是，那就是不给。你的功课他就不会给你，给你的功课就是你一定能得胜的。我相信亚伯拉罕在这之前一定知道，他不会听到就说，哎，好，现表个忠心，不是的，他肯定对付，那个邻里的那个挣扎痛苦他肯定对付，只是没有写而已。
对啊，你看到了是相信他是走了三天，你这个三天他是什么心情啊？
对，
他肯定是对付，他肯定
嗯
肯定是对付。
而且这以撒也是说服的一塌糊涂，
这个就
走三天
呀。
对，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以撒哈。以撒开始讲呢，我们必须要和以实玛利一起来看。以撒的主题呢，就是顺服，就一个词，就是圣子的形象。整个四个福音书，其实你看的特别鲜明的就是，他极其顺服。他做的所有事情，他选十二门徒前面祷告了一晚上，是不是？他做的什么事情前面又祷告了一晚上，上十字架前面又在这个克西马尼园祷告了。他做的这一切的事，他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他的时候谁定的？对吧？他说这个事情，你不要说我的时候，你们去尝试方便的，对吧？他的弟弟们跟他说，哎，你要去耶路撒冷行你的神迹啊，对不对？他说你们可以上去，你们尝试方便，我的时候没有到，他的时候是一定的。圣子的形象是非常非常鲜明的，而且整个他所行的一切神迹，你有看他彰显自己吗？他都说是谁的？父的，父爱你们，父自己爱你们。他跟门徒们怎么说的？是不是他一切的，他说父要赐真理的圣灵给你们，是不是？所以这一切的事，全都是他把
自己交托给父这样的一个心情。以撒就是这样的，以撒就是反对啊。很多读的时候读到以撒，你就觉得以撒的形象也是还挺顺服的嘛，啊，我原来也是这么读的。说夏甲说带他去旷野就去旷野了，也没有造反的，
对
吧？对，没有拉杆子造反。我们先来读一下最早生以实玛利的形象，往前倒，16章。16章，我们从1节先读到14节，读到16节。亚伯拉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萨莱没有一个使啊、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
萨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到孩子。”亚伯兰听从了萨莱的话。
于是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
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
萨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亚伯兰对萨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萨莱苦待她，他就从撒莱面前逃走。
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
对他说：“撒莱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莱面前逃出来。”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
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
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了你的苦情。”
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
所以这起名叫比尔拉拉凯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拉列中间。
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
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
好，你听到这儿。夏甲的来历啊，应该是当年他们逃到埃及去的时候，躲饥荒的时候，在当地得到的一个使女。所以他是埃及人，所以常常会有人有这么一个解的方式吧，就是我听到过这么一种说法，就说：“哎呀，就是因为亚伯兰当时去了埃及，信心小，你看后面惹了多大的麻烦啊！去了埃及，差点卖老婆不算，还最后还惹出个夏甲来，你看最后惹出那么大的麻烦，对吧？”这种的解经的读经的方式不是太合圣经，建议大家不要从这么一个角度呢，其实会推动你啊，总是去看我这步做的对不对，我该不该这么做。这就像什么呢？路德基大家都知道，最早拿俄米和她的丈夫带两个儿子，因为躲饥荒躲到摩押地区了，对不对？然后最后丈夫死了，两个儿子死了，那某种解经就会说：“你看啊，你没有信心，你当时待在以色列地，上帝就会祝福你们。你们躲饥荒，躲到外邦地区，你看躲到外邦地区死老公，死老公算死儿子。这是完完全全不是神希望我们读他是圣经的方式。我原来曾经也试着用这个方式去，用这个角度去读。”读圣经一点读不出什么爱，我心里会读出很多恐惧和苦读来，因为上帝根本没错，因为上帝你这么想，上帝他就是总是在找你的茬儿，你一不小心走岔了啊，你就等着倒霉吧。不是，上帝不是这样的， 上帝会担待我们一切的软弱。你在信心不够的时候做的一切的事情，在你回转，上帝就都会祝福你，都会祝福。而且这个祝福呢，上帝不会用什么鞭子抽，什么什么打，不是这样的，他是就悄悄的给你。就像亚伯兰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牛羊成群，对吧？他就悄悄给你。然后呢，对，拿俄米是老公和两个儿子都死了，但他悄悄给了他路德啊。路德可不得了，路德可是耶稣的祖先呢、啊。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我们要看见的是，他并不是我们所想的。啊，我们做错了，上帝就打我；我们做错了，他就责罚我。我们会不会做错？我们会。上帝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我们的心。你认识到哪里错了，你跟他认了就好了，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上帝会把你所有你以为打引号做错的事，全变成你的祝福。我们上次五十一篇讲完以后，我们就说了吗？他一回转以后，他以前只是一个有信心的王，后面就成了耶稣的祖先。这两个哪个更重要？你们想一想，肯定是耶稣的祖先更重要吗？这个福更大吗？为什么他之前那些老婆没有一个生他的后裔是成为耶稣的祖先？他非耶稣要盯着88呢？你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吗？你什么时候回转，上帝会在你以为你跌倒的地方，把最大的、更大的、加倍大的祝福给你。所以你不要去看你的过错，要看你的心。你不要去忧伤你已经做过的事情，要看你的心。你的心转了，你要相信，你以前做的一切坏事，它全会变成好事。它不但有能力改变现在和未来，它能有能力改变过去。否则的话，大卫会一直是在，大卫的忧伤肯定比你深，因为他实实在在杀了人，他流了无辜人的血，那他这辈子还睡得着觉的？你想想看，对不对？他这辈子，他见到八十八就会想到这个事。他能
对，还真能放掉哈、哦，对。
你知道吗？这不是一般的祝福。你不要认为我一直自责，我一直陷在过去的所谓的自责里是义的。No, 是恶的，是罪。因为什么？因为你不相信神的洁净是全然的，你不相信神的赦免是无条件的，你是没有信心的，你还觉得你还是个。不怎么样的人，我还要做一点，我又看到八十八，又对不起，我再认一次罪，不是这样的。你承认，你就洁净了。神是现实的，你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所以这个里面，下甲的来历啊，我们一定不能去推到赖什么，亚伯拉罕不怎么地方。神没有说的话呢，我们就不要。那么去拓展开来，去想太多了。那我们再往下，再来对亚伯拉罕说呢，神使他不能生育，然后呢，求你使我和你的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他可以得孩子。这个事情是萨拉的信心强，
对，
很明显，
他不信。
那他信心小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眼睛里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得孩子。所以整个圣经里面，你去看那个小字啊，那个得或者被建立啊，你去看那个雅各的12个儿子，那个名字都非常非常重要。他每一个名字，流便是什么意思？西缅是什么意思？利未是什么意思？犹大是什么意思？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名字就代表他当时的那个心。当你的心是要得的时候呢，你就被撒旦抓住了。当你的心要赞美主的时候，你就真的得着了。我再说一遍，你的心是要得的时候，你就得着的是撒旦，撒旦就进来了。我的心要得银子，得以后在耶稣的国能做点什么高位财政部长， 那撒旦就入了我的心，我就是犹大，明白吗？如果我要，哎呀，我要赞美主，我的主真是大能啊，这么多神迹，这么好，我就真的得着了。我的心，我要感恩，我就真的得着了。我总是觉得我要得，所以该隐也是得，你知道吗？该隐什么意思？你可以去看。然后流变是什么意思？你也可以去看。那为什么流变会失去他长子的名分？就是因为他的妈妈在生他的那个状态下，就是要得。所以萨拉哈，我们说萨莱哈，他满心思想的不是神。如果你随时想着你要赞美神，你要感恩神，主啊，谢谢你。我怎么样？对，
一定会给我。
我感谢你，那就不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就不是这么一个。所以，萨拉当时的这颗心呢，他跟神之间拦了一个，对，拦了一个，他是很愁苦。但是呢，上帝是爱的。他这个只是说，我只是说信心小哈，我并没有说萨拉这个做了什么，你可以这么去求啊，我并没有说流变就是神不要的话，你千万不要这么认为。那也包括后来的哈拿，他也是在跪下来求神给他的这个一个儿子啊。我只是告诉我们大家，当你在那个心态里面，你的心就是愁苦。非常愁苦，你一直在这个德的心态里，你的心是愁苦的。哈拿的心是何等的愁苦，对不对？当撒母耳的爸爸是吧？以利加拿说：“你有我这个这么好的老公，你十个儿子还好吗？”他还是不要，是不是？啊，对不对？他跟其实上帝给他很多的祝福啊，给他一个那么爱他的老公，对不对？我猜哈，这个大概的情景很可能是他生没有生育哈，然后以至于他老公又另娶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家什么家什么拿的，在他的另外一个生了几个，所以他老公是很爱他的，这个爱是在的，但他就是愁苦嘛。就你的这一生，你回头看，假设活了100年嘛，你很可能会发现呢。你的90%的时间是愁苦，为什么？因为你90%的时间都处在一个求而不得的状态。
嗯，对。
我没说错吧？
对。
求而不得，然后当你得了以后呢，你会发现你下一个求的东西又出来了。
对。
然后又是求而不得，对不对？然后你回过头看，你活了100年，你发现你99年是愁苦的，啊，是不是？是不是？我没说错吧？
太不划算了。
对，太不划算了。但你就是会这么做嘛？现在你知道上帝想让我们怎么样？
放下。
他让你喜乐。
喜乐，你不求了吗？就。
你为什么给别人祝福的或者祝愿的话？哎，祝你平安喜乐，我就不要，我愁苦一点就好了。
我要。
是不是？我们常常是这么想，为什么不要？因为你自己不肯要，因为你不愿意有信心。相信，当你相信了，你一切想要的就都有，真的。比如你要教育孩子，你说这个孩子怎么办？就是不听话。你相信神吗？你相信吗？
神一定会把他教育好
了。那就好了。信心，神就是信。
萨拉90多岁才生孩子，你想想，
而且那月经，他自己还在笑，
他都没了。
我的电话就老向先生，你怎么在笑的时候？等的时间太长了，
真的没有了。一般人绝对就都没信心了。那你今天都不能生。
年纪的早晚有次解经的时候说，你相信的是神的话，对吧？是神的话是立定的。上帝说了，你有一个，那你天天要生活在什么？生活在他这句话里，不是生活在你的感觉里。你早上起来看见，哎呦，头发全白了，哎呀，连这个亚伯拉罕都已经这样了，然后你觉得这不可能，你不要管。他是活的，他是上帝是不变的。哎呀，他的话真是好啊，我就不高兴，是不是？所以他说你在地上，你没有一天能够离开他。耶稣其实做了一个榜样给你。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常常去读经祷告？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律法，他就是耶稣，他就在那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你要不天天到父那里去呢，你肯定是染上了，你肯定受环境影响。啊，比如老王一回家，一回国，生意的事情一忙，呼，他又掉下去了。就是我们，如果你不是天天在他那里，一定是染上了，你信心一定是受环境影响。
对，太对了。
因为我们活在肉体，没办法。那你怎么去解决？你只要空下来，你跟他待在一起，你就知道他是活的，他的话是真实，然后你不怕了。然后等你不怕了呢，神迹就出来了。什么神迹？你想要的事全都实现了，因为他是信使，他说祈求就得到，寻找就寻见。
就是那个吸引力法，就是吸引力法则。
对，
当我们一开始都是人都是要得的，就表明自己是缺乏的，然后我们散发出这个一定就是低频。当我不要得的时候，我富足，我满足，我感谢他，我富足了，我就是高频率的，高频率震出去的东西，同频相共振，返回到我身上就都是高频率的东西。
你得到的就都是那
就是好的东西。
对，他说的是情感方面，就是从我们
不只是情感，那吸引力法则里可不只是情感，
是
吸引你一生的，吸引你的那个。
关键他没有告诉你。
对，他没有
家庭、金钱什么东西，
怎么能达
到？他告诉你要欢喜
心。
他告诉你，他说你靠你自己人的努力，你去观想，你想象你成功了以后你那个状态，你就把自己每天沉浸在那个状态里。但那个过程是靠你自己去想的，那个这个不一样，就是给啊，你去拿呀，去赚嘛，
那是假的，
对，
假的东西骗自己。
对，但就是那个方法是那个差一点。但是为什么我之所以
那个源头对，
源头就是。
这个
呢，我就相信，
这个、
因为那个
是
对，这个世界
上存在。看我在飞机上，那个就是完全现在自己的感受那种痛苦。然后那个时候，明达就是说什么都靠不住，人也靠不住，自己也是靠不住的。只有这个圣经，只有耶稣是靠得住的。这真的是，就是从心里说出来的，这没有办法，人是真是靠不住。你看自己现在那个痛苦里的时候，
我妈妈走的时候，
那就完蛋
了。和老伴在就是在医院躺着的时候，我就觉得没人靠得住。
嗯、
只有他是不变的，他才靠得住，只有这一样。
好，我们继续哈。那后面呢？所以我们对萨拉不要去埋怨了，也不要去指责，我们也是这样。
棒啊！
对，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看见的信心小的时候呢，给我们的警示就是我们尽量多到神那去就有信心，就是这么一个原则。我们再往后看见呢，就是亚伯兰听从了萨拉的话呢，就娶了夏甲为妻。那时候他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了。为什么加一个十年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萨拉已经不容易了，
对，
等了那么
已经等了，
就是这样的应许已经十年了啊。比如说我答应老王一件事，完了我十年都没干，老王还能相信我，他就不是一般人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肯定不信，
那个时候
说十年半年我都已经不信了，
十个月不做，就老王就已经觉得这老骗子了，这肯定是个骗子。对，就是这个道理，就我们不要去指责萨莱，就是萨莱到那个十年之后再做这个决定，
已经很
棒。哦，他已经非常非常棒，
比我们都棒，
非常棒。对。那好，第四节是开这个对比的开头啊，就是以实玛利的开头是谁呢？就是夏甲。为什么要先讲夏甲？就是妈妈的作用啊，在孩子的一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那我们常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啊，这个固然没有错，但是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在整个列王记和历代志，你去翻以色列的所有的王，坏王全部都有一个坏妈妈，但不一定有个坏爸爸。你就是他的父亲有可能。是
父亲亲近他们的时候少呀，他那么多老婆。
你说到，他说到点上，尤其在当时的
主要是跟妈妈在一起。
对，因为他这就是一夫多妻很大的麻烦了，会带来很多的恶果。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夏甲他不是属神的，他是属世界的。埃及是个世界典型的代表。
嗯。
那我们原来分享过埃及的属灵的预表，所以
第四节里面，就是夏甲在怀了孕的时候就开始小看他的主妇。
对，
所以他是一个悖逆的心，就是他并不是一个顺服的心，所以他不是顺服的，他的儿子就不可能是顺服的。所以这个里面以实玛利的不顺服是从哪里出，就是从夏甲就开始。夏甲什么时候显示出来呢？从他开始怀了孕，他就开始显示了这个不顺。因为你要知道夏甲的身份是萨拉的使女来着，她的身份在先，她的怀孕在后。就这像什么呢？我们都是孩子，我们也都有孩子。那比方说我们的成就啊，因为我们可能经历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时候多一些，比我们的父辈要多一些。那你的经济上的成就应该比你父亲要强一些。那如果你发现这样的话，你就轻看你的父亲，你觉得合适吗？不合适的，对不对？我们
自己的能力还是高看自己。
我们谁都知道不合适，对不对？比如我父亲是种地的，我是企业的老总，然后我就轻看
这个爸爸。
我不是不认，我轻看他。
好，轻看，谢谢。
我轻看他。
他没有能力。
哎，
对，
我轻看他。你知道"轻看"这个词啊，很重要的。他并不是说，我不认，我什么？他不是不认，因为
看不起。
我能怀孕，我肚子大了。你看你不能，我轻看你，你知道吗？他把这个当做自己的荣耀，
对，
他没有把这个归荣耀给神，
对，
而且他把这个直接的就当做一个 judgment， 一个定罪，一个判断。这是非常恶劣的，是非常败坏的。
我以为是当一个资本。
不是资本，他是在 judge 人。就是呢，
就我都能，
我是
为什么不能？
我是企业老总，我爸是个农民，然后我
为什么不能当企业老
总？我说你这么多年你怎么活的啊？你怎么这么笨呢？对不对？你怎么就不能是个生意？你看你可以做个农场主嘛，对吧？我经济学学过的嘛，农场主也可以做的嘛。农场主应该怎么做？我来教你这个地该怎么种，可不可以？你明白什么叫轻看吗？对不对？
但是往往这孩子大了，对父母就都是这样，
所以有罪吗？
你说太对了，所以我们叫罪人啊。
孩子大了就是很多观念不同，他这是他观念不同。
我们家直接就是
不懂。
对，没错。所以我们一定先要改变自己，我们不能有这样轻看长辈的心，就轻看你的权柄的心。就是萨拉他首先这个权柄呢，他是夏甲的权柄，这个关系是在夏甲怀孕之前就已经定好的，
不能改。
为什么我用父子的关系？就是不是说你当了老总以后你才成为他的儿子，你是先是他的儿子你才当老总的，你得先弄明白这个关系。没有他就没有你，是不是？没有你爹就没有你，你什么老总不老总，你是皇帝，你也是儿子。
没有萨莱同意，他也不可能怀孕。
没有萨莱就没有他。
对，
你要知道，使女在当时就意味着他在埃及一定是活不下去的。对，他是使女，他是有主仆，主仆就是什么？是买来的。你得弄明白这个关系。
现在的那个还不一样。
他不跟现在不一样。
不
是你们家阿姨。
现在都有财产，
对，
就是你是我家。
这个关系就跟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是一样的，他是对，他是个隶属关系，就是你是我的，对不对？你不能说哪天那些人跟你说，你从哪里来的，你走一边去，我不是你儿，这是不可以的，没有这样的关系，因为今天没有奴隶制，你们不明白，
还是能明白。
对，你现在你回头去看，你就萨拉买他，对他的这个恩典。绝对绝对就像父母对孩子的恩典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你
活不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不能说我是老总，爸你怎么怎么样，因为没有你爹，你这个老总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不知道在哪里。你爹当年如果活不下去，把你卖给谁谁谁，你很可能现在也是一农民，你还不知道在哪呢。
你可能夭折了，没准、
嗯嗯、
一样的道理。所以你下甲若不是萨来带你，你现在很可能没准缺胳膊少腿，没准就已经死了，一个道理。所以你这个因果关系你得先想到这一层。
这个人不感恩，
对，他首先是悖逆的，
悖逆。
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以实玛利和以撒的这个对比啊，它就是一个悖逆和顺服的对比，顺服和悖逆的对比。
嗯，
所以叫圣父圣子圣灵。以后我们要查到这个雅各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这个需要他要抓那属灵的祝福的那颗心啊，那、
啊、
那是何等的何等的大。那因为雅各就是圣灵的预表，那这里以撒他的对立面以实玛利是怎么样的就很清楚了。你下甲从一开始怀了孕本性就出来了，所以很多人都从另外的角度去理解下甲，哎呀好可怜的冷不丁对被家里的祖母就赶出来了，对，有一点要他就是应该去革命的形象啊，对，就应该带着家里的仆人
没看到前面那个
推翻。你可真不知道，他真的是对你，真的是。
那整个就是我们近代的中国文化，不都是反正资本家地主都是来笨蛋，都是什么地富反又坏，都是坏的，我们都应该把他揍，全是这样，是吧？对吧、
啊？这个使女，就包括当时那个雅各的两个使女啊，就那个他两个老婆的两个使女，最后不也给了他吗？使女的身份其实就是。就跟孩子是一样的，因为你若没有你的主人，他就是死的，他就像动，就像是物品一样，是牵着去卖的，啊，然后卖不掉，他可能就丢弃了，丢弃了，他可能就死了，是吧？所以这个里面，他对主人的这个感恩，其实是就跟孩子
爸爸一样，跟父母一样，
应该
是。
而且你可以想象亚伯兰和撒来他那么大信心的人，他们对下甲一定是恩典有加，
对他倒很好。
所以第五节下甲才会说我因你受屈啊，然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这个反正有点意思啊，这个我们就稍微讲一点吧。就这个其实他是把这个审判呢是交给了他的丈夫。其实撒来是个很顺服的人，但是今天我们主角是以撒和以实玛利。其实撒来神喜悦他是喜悦他的顺服，就他自己没有去做这个主，他依然来到他的丈夫面前让他
去做这个事情。
对，撒来是非常非常顺服，就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他去苦待下甲，他完全可以，但是他知道在这个时候下甲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妾了。就是呢，从这个意义上呢，下甲和亚伯拉罕是一体的，你们明白这个关系吗？所以撒来是非常非常尊重权柄的。当然了，他这个里面苦读也很深，所以这个很为难，就是为什么你们对这个一夫多妻他会有很多的矛盾。撒来已经在这个里面做得非常好，所以他里面的苦读是极深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苦读是什么，我做了这一切他还轻看我，你知道吗？
他用一个小小的手段就可以让撒来那什么了。
对，他有很多的方法，
宫斗啊，
宫斗，对，
他是那个正宫啊，这皇后是不是啊？你什么才人什么的，
才
人答应什么的，直接
答应他。好在，
慢点到，他那个上面有出来，
盖儿。清空气看太多了。但是贵妃啊，
直接都不用跟皇帝说，他就可以做这个决定。
你说的非常。
撒来还是那个了。
虽然你说的比较世俗一通俗一点，但是
你就是
这个是这个道理啊，是这个道理。他其实有一百样的权柄去做这个事情。
对呀、
啊。但是呢，他已经看见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下甲的那一刻已经不单单是他的使女， 不单单他的亚伯拉罕是多个一体，
对，他是真
正的，所以那个
对是
那个谁保罗在新约里不说吗，你们行淫是和妓女合为一体，所以他说你所有的罪都不是得罪身子，唯独行淫这件事情是得罪身子，因为你的在那一刻呢，你的身体是和神合为一体，那你怎么能跟娼妓合为一体呢？他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所以这个为什么这类的事情神是极其反感的原因，就是这个，就他在那一刻呢，就是在萨莱把夏甲给了亚伯拉罕那一刻，其实亚伯拉罕和夏甲也是合为一体的，所以在那一刻呢，他要尊重亚伯拉罕的这个权威，他要去问亚伯拉罕的意见，所以亚伯拉罕的意见就极其重要。所以这里面两个人都是要有信心的，亚伯拉罕的意见就非常重要，如果亚伯拉罕不肯，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就很麻烦
弄下去了，
对，亚伯拉罕不肯就公斗，亚伯拉罕
宠他，
对啊，
对对，他宠他，你说的对，所以亚伯拉罕的表现也是非常合神心意的，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不是他们自己，他们都是把一切的事都交给神在做决定。亚伯拉罕说什么？说使
女
在
你手
上可以被你带，
你随意的。
你看他们之间的讲话，你乍一听都不太听懂。
说瞎讲，他说使女，
对，他说使女，他
意思就是虽然你给我怀孩子，可是你还是使女。
没错，所以亚伯拉罕就把这个，所以萨莱先到亚伯拉罕面前的时候呢，他虽然有苦读，但是他把这个苦读摆在了耶和华面前。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判断，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事奇了怪了，本来是夏甲得罪萨拉，他冲到亚伯拉罕面前去说什么什么神在你我之间判断，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吗？他应该说神在
我
和夏甲之间判断，这才合适吗？
对
不对？
对，
不对，应该是他和，为什么要判断呢？这就判断哪个权柄更加优先了，你听明白这意思吗？萨拉这个时候有什么权柄？他是主母的权柄，那是使女。亚伯拉罕有什么权柄？这是他的妻子，他的妾的权柄，明白吗？我是他的头，是不是权柄？你是他的主人，是不是权柄？
就这俩权柄让你看。
你要谁来判断？
耶和华，
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判断。听明白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非常清楚。他一切都是把神摆在第一位的，他不是说我来给你倒一倒苦读，我怎么怎么样对你的，你看看你得了个年轻漂亮的老婆你就不要我了，是吧？他是这么样想的吗？不是，这么样想全是肉体的，
我们人
对不对？对吧？我们人就这么想的，是不是？你想我当年我是怎么对你好的？你现在
我老了，
我老了，你人老珠黄了，你这个呢？他不是这么样想的。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判断。所以萨莱的神也是亚伯兰的神，他们俩都是。所以他们谈话其实都在爸爸面前谈的，对吧？让爸爸来判断。亚伯兰呢，根本也都没有。你看他有祷告吗？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他非常清楚，他马上就明白了。亚伯兰是也很属神的，所以他知道。
对他好有智慧哦。
对对对，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他知道，什么是来自神的，因为他知道，从萨拉来的
才是合神心意的。因为现在的男人一般这样的话，那么久都没儿子，他如果怀儿子，
所以你要知道。亚伯兰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判断呢？他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上帝说的话是哪一些？上帝要应许他得一个孩子，只有从萨莱出来，他是非常清楚的，因为萨莱是他的妻子。
那他为什么之前？
对呀，他为什么答应他呀？
没错，你要知道人的软弱啊，人的软弱呢，是分分钟的，你
他觉得多点比少点好。
我不知道，我不能去论断的，这里面可能性非常的多。那 可能性非常多，在哪呢？就比方说萨拉死了以后呢，亚伯拉又娶了一个妻子，
对，生好多，对，
也生好多。那你说为什么他不守着呢？对不对？你一个人就敬拜神不挺好的，你怎么还生一堆，就后面又有很多家产，很多麻烦事儿。上帝从来没有在这些方面去指责亚伯拉。
这个场景好像那个夏娃吃苹果就给了亚当，像不像？就是夏娃软弱了，然后给他出了个主意，然后亚伯拉就接了，特别像。
对，就是呢，你可以这么理解的，就是呢，从妻子来的试探啊，是丈夫跌倒的绝大部分的这个点，是这样，就是妻子来从这一头来告诉丈夫，丈夫就接了。这个最重的跌倒，一般都是在这个方面，在这个方面，这个不是我讲的，这圣经体现的原则就是。
像那些贪官嘛，都是找老婆喜会受贿，然后老婆就受贿。
对，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普遍啊。那以前我在教会有听过一个，就外面来讲道的一个弟兄，其实也讲过这个概念，他专门跟弟兄们讲过一堂，有一天早晨。就讲到丈夫和妻子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丈夫你要警惕的就是这一头过来的诱惑啊，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呢，他会放松警惕，他会不警醒。就比如说外面，然后他老王就做生意，外面人要骗他呢，
很小心，
他那颗筋是绷紧的。可能丽娜随便说一句话呢，他可能就根本没有在意，因为他把他当做一体的，他不会像防贼一样防着他，啊，对，
防不是防，
那防不是，对，但是撒旦可能先会得到他，然后用他来祸害他，这样子。
聪明啊，撒旦好聪明啊！
对，撒旦
直接攻击他就不行。
对他直接找他是找不着那个缺口。
软肋
攻击你的软肋，本来就是
肋骨，就是肋骨，软肋。
对
呀、
啊，你看这些词好有意思。
可以。
对呀、啊，为什么
这叫软肋哈？没说别的词，软的别的词，
软
膝盖。
那怎么应用呢？就是我们做妻子的，永远要跟头在一起，
对，
不要离开他们，就不会被攻击。
像
大来这样，
就像我，
即使你有权柄，你先到那个。
就像做弟兄的，
他给他出个主意。
就像做弟兄的，不要远离神，就不要，千万不能远离神。就你远离神，你就胡来，就会跌倒。做姊妹的呢，不要远离你地上的权柄，尽量不要。
就那个撒来为什么一点苦毒都没有呢？就觉得他这点挺那个，之前被卖了两次哈，
他有苦毒。
信心之父的老婆能唱。
信心之母，被卖了两次，这还然后又。
所以这里呢，
他的一点的那个，
这里使女呢，他说亚伯兰回答萨来这句话呢，其实亚伯兰已经明白了一个事情，就是从萨来出的，从神应许出的才是真的，他是相信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把什么关系摆在第一位的呢？他就把使女的关系摆在第一位。他否则会把那个应许摆在第一位，你们明白吗？因为他如果相信那个以实玛利是那个应许来的孩子的话，
对，
他就会把那个摆在第一位。
对，
所以
你刚才不是说他是两个权柄在比较吗？
对，
然后亚伯兰的回答其实就是神的回答。
对，
那么就是神是一直是认最开始的那个关系，
没错，
最开始的关系是祖母和使女的关系，
对，最开始的关系亚伯兰和萨拉
的关
系，夫妻的关系，对。
所以神是不认你后来人造出的那个关系，他是认开始他造的那个关系，
对，
就是使女的那个，
对，
使女哈，
使女在你手下，你随意带。
所以为什么神不喜悦离婚？因为他开始造的关系是你这一对夫妻，然后你人非要分开再结合，那他不愿意那个，他不愿意要那个。
那这个是神的定义的心意了，但这个并不表明我们在新约里面是这么一个方式了。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的整个的这个方式完全都是靠着宝血去洗净的。但是呢，我们先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亚伯兰只是在那个时候他就能按照神的心意行，是很不容易的。但这个不表明我们是一定是按照律法走到 现在你必须按照律法走完的，你现在的最、最主要要做的事情是信。
信。
你们现在明白了吗？就是你，我盼望大家不是去从律法的角度看这个，就你就跌倒了，你信。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做得对。你知道吗？就是你会跟孩子发脾气，你会跟老白甩脸子，我们都会怎么样。但如果你看见啊，神的心意是这样，我就立定不做。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你知道吗？所以你要信他，你要信他，你在当下的信心里做出来的就是最好的。你不要自责，你也不要埋怨别人，做了就做了，求神看顾你，你跟着神的带领往下走。一定先看自己，不要去陷到那个苦毒里去。苦毒是什么？你埋怨别人是苦毒，你埋怨自己也是苦毒。你自责也是很深的苦毒。然后呢，撒来就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你要用人的角度去理解创世纪，你一点也看不见他们的光辉形象。
对，那立马就暴走了。
所以千万不要用人的角度去理解，我们所谓人的角度就用道德的角度。你用道德的角度去理解，亚伯拉罕也没什么可值得你学习的，撒来呢就更不靠谱。让你去，你还装都不装一下，那皇后至少也要表现的很和谐嘛，对吧？
表面和谐还要维持吗？
还在底下使，对，怪
那个。撒来怀孕走，亚伯兰都没去找，他也没阻拦。
下家。
对，
下
家。
对。
因为他已经授权给那个撒来了，他就不能再去插手了。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个都是来自神的。来自神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起头就是因为，它不是应许生的，它就是悖逆。它是悖逆它的主母。然后呢，七节以后哈，到这个十一节我就不细查考了，就是原因是，就是他这里是在讲神对他的爱，就是上帝呢不会因为我做了不靠谱的事儿，我们悖逆就不爱我们，他一样爱我们，他一样看顾下下可以是吗？所以神很有爱，这真的越往后面走越能明白。然后十节，神也给了他应许，这个应许是怎么回事？
我也要让你的后裔数不胜数。
对呀，那为什么要让它存在呢？这不是留着一个矛盾的。
那边说的是恩典嘛，即使是对的，他也给人恩典了，就是恩典。
而且你看那个以斯玛利，他以斯玛利的下一代就是撒的儿子，他比那个来的快一些。那个他说他这个下一代以撒只有两个嘛，他到孙子才见到撒呢。所以说神对一般人的那种，对于那种神给的恩典，是不是更？
你们已经看到一些很重要的细节了。从以实玛利就分了十二族，就立国了。
嗯。
直到雅各才分十二族，再立国，当中差了一环。
嗯。
差了哪一环呢？就差了，雅各这个。
雅各。
所以当你不是顺服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得那属灵的祝福。
对，
因为爸爸要把属灵的祝福给你，你知道。所以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是一个一个叠加上去的。
嗯，
就是到雅各的时候呢，雅各已经前面有了以撒和亚伯拉罕，对不对？
对，
对吧？所以从以实玛利出来的话，他给他的应许，他给他的祝福是属地的，
地上的祝福。
对，他地上的十二族已经有了，他地上的万国，他地上的繁衍，现在你看不见，阿拉伯人远远比
以色列人多话，
明白吗？
对，
神的应许有吗？有的，但是阿拉伯人唯独不要的属灵的祝福，他不要，对不对？是吧？
那照理说，那祝福 平安也是一种祝福。他在这里为什么就要让像野驴来回攻打，这不打架？这，
他就是这样。
他的结果。
这是他的结果。
罪的。
对他悖逆的结果就是这样，他要自己做头。这就像闪寒雅和寒看了他爸爸赤身了以后，他咒诅迦南一样，那就这个结果。你背逆你的父，结果就是这么糟糕。
是不是一个咱可以讲一个妾生的孩子，就像庶出的孩子，他从生的那一刻，他就是想去争取那个地位，这个没有办法，就刻在他的血液里面了，
征战，
他就是一定要争，因为他没有出生，他这个位置就。
对，
严格说的，你知道吗？他就想去恢复他那个他想要的那个。
对的，对。
他真的一辈子他都是在征战中，就没有办法改变了。自从他出生那一刻就已经定下了。
庶出的孩子，他小的时候他什么也不懂，所有都是来自于这个妾的教育，就是这个母亲不是正宫的教育，不是。
母亲要去争，就是孩子也就要争。
那那个《红楼梦》里头还有个探春呢。
但是女儿嘛好一点，儿子他老是处在一种不安全的，
对，
不安全的心理状态，
对母亲的那个情绪就直接影响了他。
对，哎，就是人自己作孽作的。
所以说《红楼梦》那四姐妹叫元婴叹息嘛。
对，所以咱们会觉得好像这是神的咒诅哈，你这个人必像野驴。就神不说这个话，他保证也像野驴，因为这个已经决定了，这个律决定了，他可以。
对，他成长的环境哈，
他出生那个，本来神还是祝福他们，这个神真的也给他们。那个有一次，我记得何老带我们查经，查那个十篇十七篇，那个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祝福，他们因儿女就心满意足，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儿。至于我要，这个神
他要这个神就给。
神要什么？就是你要地上的神就给你，我要属灵的，就神就给你更多的那个，更多的磨练和那个什么的，就是。
对，所以他十二节以后呢，也更清楚的表明为什么他之后是一个悖逆的孩子，因为他本人性子就像野驴，他的这个源头就是从他妈那来的，就是从下家来的，因为他从一开始。你会对比今天的阿拉伯地和以色列人区别是在，他始终想证明他是他是那个真知对的那一只，所以才会有穆罕默德啊，这一切的这个事情啊，什么古兰经啊什么，他其实都跟这个很像的，但他想说是他们那个是他那十二支派才是，
对，他的
是真正的不需要证明，只有这个假的。他总是想
去争取，他是那个，这就像什么呢？你看见一个孩子，他总是想说哥哥的那个是我，我的这个我不够。
我们那个就是我妈妈，就是在学校单位里有一个那个老师，他一直不生育嘛，不生育，然后就后来是领一个孩子去孤儿院，当然他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因为。孩子长大以后呢，就常常就别人会说哈，然后就对他不太好，然后后来就搬走，就是调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孩子他就是很有意思，很小的时候他就会说一句：“我是爸爸妈妈亲生的。”就那个时候就跟我他们的，像我们怎么会说这种话？就是这种
怀疑，
然后他怀疑，他听过别人这样说他，他就总是在重复这个话，他就是
他要
总是在说这个话，对，相信。如果是真正的，像我根本就不存在，没有这个疑问，没有一点疑问。
这里比较糟糕的在哪呢？就是他若真的认识这个永生神了，他就知道上帝会对他有很好的安排。他不用去求那个本不属于他的东西。这里没有一个高低贵贱之分，上帝依然也会祝福他。那按这个道理，那他至少比我们离亚伯拉罕。在肉身上
近
得多了，
多
我们最多也就是什么闪的后代什么，他直接就是亚伯拉罕亲生的，上帝难道不会看顾吗？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要大在哪？他每一个孩子他都看顾，所以你不要去争那你眼见认为最好的。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支，那对他们的后来造成的 影响又是何等的大。就是不是说你成为夏甲的后代就不好，所以夏甲他最大的问题是他一开始他其实想取代他的祖母的。我是个答应常在，我怀孕了，我就觉得我应该当皇后，
对，
这根本就两码事，你知道吗？对吧？然后我就觉得我这儿子以后就是下一代的皇帝，我就是太子。
对，我们皇天后。
如果我觉得我本来就是一个低阶的宫女，那我现在能够
已经很好
了，哎，我能够成为皇帝的这个妃子，我已经很好了。我还生了个儿子，我已经好上加好了，我就教育孩子，你要顺服你的爸爸，你要孝敬你的爸爸，要孝敬皇后生的孩子，
完全可以，
你要等候那个弟弟要来，你会觉得怎么样？会大不一样，对不对？
对，
阿门。
对，
对吧？还有一种教育方法，对不对？我就顺服那个皇后，对吧？哎，我说，哎呀，我们相信你以后还会有，我们等这个弟弟要出来，我们要一起教导这个哥哥，以后帮助这个弟弟管理这个国家，可不可以？当然，你说长子，我生的才是长子，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不就乱套了？
他人自己以为争取，真是争取公平，他就有的时候是，我要是得到平等的权利嘛，干嘛要把我分的，把我让我在下面？
对，
那成功学嘛，成功学不就讲这个吗？
对，
成功学天天就讲这个。
我们最后都是个己。
对呀，对呀，就是一种，
就
是一种
自己。
对。
哎，你说你看这夏甲，他也见过神的，他是亲自见过神。
对呀、
啊。还是远，他还是不信嘛。就像那埃及人，肯定也他们也就见过神，
实在
他见过嘛。
对。
他最后你说这个，所以说神不让我们见神迹，可能还是好的哈。你见过神迹，你不信就反而可能是更那个。
对，所以你要知道十六章整个里面哈，其实以实玛利都还没出生。
对，
以实玛利都没出生，
以实玛利到最后才。
所以你要知道，以实玛利没有出生，他的一切都已经
定好了。
对，
人就是天注定。
不是，就是他的妈妈是怎么样的？
绿，
他最后他就会是这样。
但是绿，
所以不是上帝非要把以实玛利变成这样，他就是这么个绿。因为夏甲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在以后再来看见的。他现在不讲这一出呢，你还会立以实玛利鸣冤。你现在就知道，这没什么好冤，就夏甲就是这样。在你出生前，夏甲就已经这么演过一出了，最后再来一遍，很正常。第二遍他们再赶出去的时候，其实前面你会发现，在怀孕的时候他就已经大大的背逆过一次，到一个程度。
就他一点没改呗。
他没有改。
没改。
这里我最后讲一个细节，就是萨莱苦待夏甲，大家不要从完全的从苦读的角度，从萨拉报复的角度去看，一切事情神都许可。这里面呢，神有他的美意。你要知道，如果在这个时候夏甲能够回转，事情就会有变化。就是呢。这是一个律，什么律呢？就当我离开了我的本位，我本来是个使女，我本来是个儿子，我背逆我的父亲，我背逆我的祖母，什么律就会产生呢？罪的律就会产生，我就会开始招咒诅，这就是招了咒诅。这个咒诅来到我身上的时候呢，我们都讲了，地要撼流板面才得糊口，对不对？这是个咒诅，咒诅来在身上什么？你应该怎么样？你顺服，你找他，你说哎呀，对不起，我错了，对吧？我经历生产之痛，哎呀，我那个主啊，你要救我，一定要让我这个生孩子顺利，你要让我赚钱很顺利，这是这就对了，
对，
对不对？你蒙福了吗？
对，
萨拉呢？
这是管教，对不对？
他逃了，
这个管教，
他逃了，
给他带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细节是很重要的，你明白吗？就是就跟我们是一样的，我犯罪了，然后有没有后果？我在后果里我怎么样？我更加悖逆，有没有？我悖逆他逃，啊不，哎怎么地怎么地，我躲，那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是更大的咒诅。所以，这不是
这个应该 好好的跟那个 teenager 讲这个故事。
所以你知道这个上帝不是说没有给夏甲机会，夏甲是自己他真的认识不到，他认识不到，他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他没有看见自己是被逆的，是骄傲的，他只是看见他的苦，但即便这样，上帝也祝福他，上帝也祝福。就是我说更大的咒诅的原因，就是他到最后他这一支就这样了，就到此就停了，他就分开，就是后面之所以是玛丽会分出去的全部的因就在这边已经种下了，就已经是这样了。他若顺服下来就是另外一个风景，是另外，你们可以想一下，就是上帝有他自己的办法，就说他顺服在那个萨拉的手里，这个可能性就不一样了。
对，
你们想一想会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雅各也有四个老婆，
对，
不都是一个出来的啊？
嗯，
不都是一个出来的，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见那两个使女，
嗯，
是不顺服他主母，
嗯，
对吧？
对，嗯，
那个一个叫西帕，一个叫什么来着？
两个使女，
皮拉，对，你没有看见皮拉和西帕像夏甲这样，所以你要把夏甲去和西帕和皮拉去对比，你就知道夏甲的问题在哪。
对，
汲取成语。
对，皮拉也有，对不对？你看，你要知道，拉杰生的孩子是最后的两个，就约瑟和便雅悯最后两个。所以拉杰有个使女叫皮拉，
嗯，
皮拉是在拉杰之前生
的，
对对。
那皮拉也有一百个理由轻看拉杰，
对，
你们就明白，皮拉先生的蛋，再生的拿弗他利，
嗯，
对不对？他先有了蛋，他完全就可以，
对，
轻看主母了。
对，
可不可以？他当然可以啊！哎呀，拉杰搞了半天，那个都生了，你看我一个就生了，对吧？你都生不出，他完全，他有一百个理由可以，在人的理由啊，可以轻看拉杰，但他没有。
嗯，他们也不是从埃及来的，他们也是亚伯拉罕。
哎，对对，你说的很对，哎，对，他找到理由。
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对吧？
他是那个拉班家里的使女。
对，所以就是拉班那个
叫什么？对对对，他是本族本家的。
本族本家，
他是本
族
本
家。
那比较顺，
使女也是当地
人吗？那当然了。
不是，比如说古尔当地的。
没有，就
至少他不是迦南人。
对
对，
而且呢，你从他的情况看见了，他依然，就算他是哈兰当地人，是拉班在当时买的，他依然把自己当做拉班家的人。夏甲最大的问题是把自己当做
自己，
对，我挺牛的，我能生孩子，以后这家就是我就是女主人了，
嗯，
这你开玩笑，这不能好乱讲的，这个，有点自说自话，夏甲有点自说自话，
对，
一些。所以，以实玛丽的预言就是在十二节，今天也是这样。
嗯，
阿拉伯人就全部在以色列人的东北，然后没事老打以色列人，
种地。
然后我们再看，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看一小段啊。再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我们读九到十三节。当时萨拉看见埃及人夏甲和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
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
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至于使女的儿子，
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好，停在这儿。这里呢，就进到了下一个场景，要把他们赶出去。赶出去的因头是什么呢？就是九节。九节非常重要。我们很多人只看见了21章的14节以后，然后你就觉得夏甲好可怜的，
嗯，
怎么可怜巴巴的，带着孩子就一瓶水就出去了，这亚伯拉罕这个父亲简直是哈，
是一点儿
是
太
狠心
了，
太狠
心了，
你要知道以实玛利的性格啊，在第九节已经显明了。撒拉看见什么呢？埃及人夏甲的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细笑的英文的原文叫 mocking， 叫 mocking， 叫 mocking。mocking 这个词啊，在什么时候也用过呢？你们知道吗？在基督身上，利纳者。你们去
嘲笑，
你们去读这个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一直别人对他的用的词就叫这个 mocking， 就叫这个 mocking。mocking 有点像什么？我举个例子，耶稣不是这个带了那个荆棘的冠冕吗？mocking 就说：“哎呀，你不是王吗？我给你带个冠冕呢。”但是是荆棘的冠冕，你看你这个冠冕好厉害的，这就是 mocking， 你知道吗？哎呀，以色列的王啊，钉在十字架上，这是 mocking， 你知道吗？
就是挖苦，
对，
对，
嘲讽，
对，
戏笑，对，就是开玩笑啊。
对啊，这个
就是开玩笑，
其实对，其实那这个以斯玛利对以撒很危险的，
对，
而且他是在以撒那个断奶的那个筵席上嘲笑他，
危险，他当时已经很大了，
太挑衅他的这个气
质，他应该十几岁了，
对啊，
13岁，
对啊，他完全有可能会伤害这个弟弟的，
所以对，因为。从8到9节它是一个延续了哈，那它当中有一个断了，就是它有个小标题断了，但事实上8到9是一个整体。那为什么会有9节这个事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有了以撒以后，他们就大摆筵席嘛，对吧？有先生了以撒嘛，然后先100岁的时候先生了以撒嘛，以撒以后就大家开心嘛，对吧？然后断了奶呢，就设摆丰盛的筵席嘛。然后以实玛利这时候是怎么样？他就 mocking， 他就嘲笑他。什么原因呢？我不知道。但是呢，你要知道以撒的预表是谁呀？
耶稣
啊！以实玛利 mocking 以撒，
就是最后
就是你们这个败坏的世界的人去 mocking 耶稣。那你觉得？
不，他是夏甲的儿子细笑，
嗯，
夏甲给
是看见夏甲给他生的儿子细笑，
是
你看英文原本就比较清楚，对，不是夏甲在细笑，是以实玛利在细笑，对，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以实玛利很冤枉啊，这个没有这回事，
他有行为，
他是绝对有行为。
他承担这个
下脚是怎么样的，他就是怎么样的，他就是，对，所以他对这个萨拉以及以撒的尊重是一丁点都没有，一丁点都没有。他对他的父亲呢有一些，有一部分，但不是从神而来的那部分，是属地的，因为他父亲有产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之后我会另外还有个细节能显明这一点。以实玛利的心对以撒和以撒的妈妈和萨拉是完全没有尊重的，一丁点都没有，一丁点都没有。所以这里哈，这是一个导火索，但这个导火索呢，其实是很明显的显明了以实玛利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出来了后面的这一番对话哈，这一番对话其实是上帝借着萨拉把这件事情给解决，就让以实玛利出去了。
但是呢，上帝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分开而不祝福以实玛利。你要知道为什么上帝祝福以实玛利？
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孩子。
哎，说得太对了，说得太对。所以我们不要
他是不好的也祝福，
一样祝福，一样祝福，因为他喜悦亚伯拉罕。所以我们在地上做错的事情，上帝不会因着我们的错误惩罚我们，他一样会祝福我们在错误里面带来的后果。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败坏的时候我把腿给弄瘸，我只剩一条腿，上帝不会惩罚我让我一条腿没法生活，他会怎么祝福我？他会让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在同样我有一条腿我也一样能够很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什么？我们人的是什么？就你用当那个忙瘸了，不是你活该，这是人的想法，你明白吗？就是因为你信心小，你娶了个埃及老婆，你看活该不是？你家里闹矛盾了，你看啊，那个正宫和侧妃开始打起来了啊，你这活该，谁让你这么干的？不是的，不是。上帝既不是说什么，哎呀，你们一团和气，你们哎呀，他不是，是怎么样的律就怎么样的律，不是属应许的，不是属神的就分出去，分出去怎么样？我一样照顾，对不对？亚伯拉罕无非就是。心疼他也是他的儿子，
对，
对不对？
对，
那做父亲的不心疼儿子，这个爱何以显现呢？
对，
这是不可能的嘛。那你现在怎么办？神说我来祝福，我来祝福，明白？我来祝福。所以我们要绝对的相信上帝会祝福一切的事，只要你顺服，只要你有信心。亚伯拉罕是完全凭着信心许可萨拉把夏甲赶出去的，否则你不能理解亚伯拉罕的行为，你会觉得这个父亲心很硬。恰恰相反，他知道他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他知道他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他允许出去，不是因为他知道出去会死，他知道出去他也一样会过得很好，会过得很好，你说吧，出去会过得更好。而且他也看见了同样的事实，以实玛利不是这一家的，就他是悖逆的，他不是属神的，所以他一定要离开，他相信神的话。因为在这里啊，麒麟刚才讲到一个点上，会对以撒有威胁，
对，他既要远离嘛，那有可能那个哥哥把弟弟杀了哈，有可能哈。
他会因为他心不像野驴，而且他还会戏笑，他会这个，他是完全可能把这个弟弟带坏的。
对对，而且
这
个坏榜样。
对，完全没错。
这个天赋，这个爸爸真不容易啊！
你看，你说太对
了。什么都比这个孩子重要。
你说太对了。然后我们再读到哪呢？再读到21章21节，我们要仔细查考以实玛利这个人啊，你就能明白以撒这个人。21章21节，他说什么？他住在，就是以实玛利，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女子，明白了吗？所以圣经是很重要的，细节是很重要，但是他有很多的话语留在那，都让你去把它翻出来，你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他在巴兰的旷野长大了以后，他成为弓箭手。他可不可以依然回转回到父亲家里？他是可
以的。
他说，父啊，你还有没有你的本族本家给我娶个老婆，是不是？
对。
如果他真的，为什么我说这21节重要啊？本来我们要后面再去讲，我们现在先提上，我先讲一点。以撒娶妻，以撒娶妻是谁做的主意？
他母亲，
他父亲。
父亲啊，以撒了，对对对。
以撒娶妻，萨拉已经死了。
对对对，
是吧？萨拉已经不在了，是亚伯拉罕，
仆人，
宾主全地最老的仆人，
回他的本族本家给他取了一个姓。如果我是顺服父亲的，我应该回去问我的父亲，我该娶哪一国的女子？你对我的婚事是怎么看的？父亲，您是怎么看待我的婚姻的？您是怎么看待我未来的妻子的？您觉得我应该上哪去找一个未来的妻子？不应该吗？
这个父亲根本都不在他面前，在他身边都没有
父
亲。
但他
可以回去，
但
他
心
里
就干脆就没问题。
你知道，我等会儿再来讲这段，我再读两节经文啊，我们一起就读完了就明白了。我们再读哪两节？读二十三章，我看一下，这里不是，是这样，二十五章，不好意思，25章9节，老王帽。
对，这两个儿子葬了他吗？
对，老王帽。25章9节，
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辖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
好，这是一节经啊，我们再等那个。这是一个之后那个就死了，是吧？以实玛利就死了。后面25章17节，这个以实玛利就死了。
我还归到他列祖那儿。
对对。对，还有对，23章有。19节和20节，燕玲帮我读一下。
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萨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后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
我们都知道，在长辈离世的这个时候呢，你若真心把自己看作是他的后代，他是你的长辈，你一定会去。萨拉离世的时候呢，以实玛利是没有去的，是没有去的。但是亚伯拉罕离世的时候，以实玛利是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但是呢，他在巴兰的旷野娶妻的时候呢，他却没有回到亚伯拉罕那去求问他的意见。所以，他对这个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看见啊？我是父亲家业的继承者，父亲不是我的主人。我是父亲家业的继承者，父亲不是我的主人，母亲是夏甲，不是萨拉。所以你们现在明白这个关系吗？我的母亲是夏甲，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的父亲的家业我应该分一份，我就是以实玛利。萨拉只是父亲另外一个女人，不是太好的女人，抢了我一点家业的女人，因为她的确分了我一点家业，还让我没有得着长子。这个女人我是不想去见她的。父亲为什么要去呢？因为我是有一些家，他的家业是我的嘛，是吧？既然你不是一个，你有三个儿子，那肯定啊。那你老王身后的时候，三个儿子肯定过来哭一顿，为什么要分家产？是吧？但他没有觉得，以实玛利没有觉得亚伯拉罕是他的主。为什么？因为是你的主，结婚这种事你才会去问他。
对，
他是他自己的主。为什么这个婚是他妈给他定了，去找了他就来，他根本没把亚伯拉罕当做自己的主，所以他不是顺服的孩子，明白吗？已经非常清楚了。
他不要亚伯拉罕，
他只要他的家业，
还要亚伯拉罕的家业。
想起那个《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贾环呐、啊，有一次他姐那个探春教训贾环、
嗯，
说你教导你是你有父亲有母亲，那个母亲是指贾宝玉的那个王夫人，
对，
不是指那个，
不是指
他的
教
育，说我要被这个坏女人带坏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中国古代的那个很
对
的，
对
的，
非常
的
觉得
那
是就
是
造
房子，
还是
个
是所有
界限
和嫡出的孩子的母
亲，
然后那个只是生你的那个人，就你不要说他影响，
嗯。
不要会坏女人。
我当时想，这什么逻辑啊？
对
呀、
啊，什么的。
对，这王夫人跟他有半毛钱关系吗？你们说是？
不不不，王夫人才是他的妈。
对，他称呼上也是这么叫的，但是呢，亲近上呢，当然是那个他是他的妈妈。
那你看那个探春，他就做得很好。探春一直把王夫人当成他的母亲，很尊敬他。他自己的那个母亲，他就有点轻看，
对，
或者不怎么愿意跟他来往。我刚才想，探春这个人。贪官吃怎样，自己的妈都不认得，是吧？
对对对，
他
真是
对他那是很懂道理的，就是按照那个道理来说是这个样子。
而且事实上，他只有这样做了，才还对他赵姨娘最好。
对，
他如果是反过来，反而是对他那个妈妈不好。
对，他也看出他妈是个啥样的人。
对，他
是确实，
他是没有办法的，他真是心比天高，可是那个妈妈实在是太不想要了，
这个太低了。
所以我们也是玛丽啊，我们老公不明白的时候就觉得他很冤枉啊，千万不要这么想啊，也是玛丽不顺服，这是我们能得出的结论，他就是贾环已经被赵姨娘教坏了，你知道吧，这个必须得分出去住，你知道，而且你千万别
觉得不就害那个贾宝玉没有烫伤的，又
是对对对对对，不小心让贾宝玉烫伤一下，你知道吗，这就是他不干得出来的，
那个说坏话啥的都是挨打了，
只有以撒才是顺服的那个。然后这里你看出来更重要一个特点，就是上十字架这种事只有以撒能做，以实玛丽是做不出来的，
根本不可能。
我们今天时间不够，就是我们查不了以撒，
而且
我简单跟大家，
这个斗争是生死的斗争，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里有个清晰的对比，一个是从埃及地取了一个妻，一个是以撒娶妻，整整24章，全部在讲以撒娶妻。以撒娶妻里面特别深的一个形象是以撒自己，你一点也没有看见以撒的身影。
对，
他是被安排的。
好吧，你要娶妻，一点没看见你会跳三段高，我能不打点主意吗？天知好了，我得去看一看了。你找一什么全业最老的仆人，你选一丑八怪回来，我咋整啊？这个你会不会？你会的，你不可能相信的吧？人就是，你还更别说全部交给他，完全没有，你自己可以去读以撒娶妻24章，只是一个标题跟以撒有关系，整个一篇以撒这个人都没看见。你给我讲哪里有他出来
的那个就是
我说那个
父母之
间，因为那前妻
热到最后
是为了
还好，
那个大部分父母都不是
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
对，没错，以撒是真心的相信天父，也相信他的父亲一定会给他找一个特别特别合他心意的妻子，
对，
事实上就是这样，
嗯，
是非常美好的故事，非常美好的故事。只有这样的以撒，才是真正可以上十字架的以撒，可以配合他的爸爸去被献的那个以撒。你的顺服是多么多么蒙福，
对，
多么蒙福。否则，你要换以实玛利，他能干得出来？
对。
他先跟你讲讲家产的事儿。你行，你给我找老婆，你说吧，今天做了多少家产，我给你看看你，你要不愿意让你帮我找找。
而且是关键是他给他拿来娶了以后，他就爱他，
对，
并没有说你给我安排的，那我就凑合吧，我再搞一个我喜欢的什么什么的。
他完全没有。
但你要顺服神，确实讲得好的，乐意返家，说他打水还要赶紧继续引流，多勤快了一个哈。
对对，
这有爱
嘛？有爱嘛？
很善良，
老仆人给他选的。 特别好，上帝的他祷告说耶和华都不容易引导我跟你讲，那神就给他预备的就是最好的啊。
对呀、啊，就是
神必百家好，
就是我们以后孩子的那个，就现在
以撒的这个顺服，就表明了神耶稣自己。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圣经里就是两类的人物，两条鲜明的对比，一类是神的形象的代表，一类是人我们自己形象的代表。我们就是谁，就是以实玛利，就是罗德，就是以扫，这就是我们。神的形象呢，就是呢你看见了对吧，以撒什么顺服，非常顺服。这个顺服的一个特别典型，你看整个创世纪啊，以撒的行动，哎，你看不见，就像一出戏哈、啊。这个人的
角色没有，
他是一个主角，但是这没有他的戏份，但是你随时又能看见他的影子，对吧？能看见哦，以撒娶妻，那是为他娶的。然后你一咀嚼呢，发现哎呦，这个人真的是顺服，这个孩子真的是什么都听父亲。所以这个给我们的应用是什么？顺着
顺老公来，顺着就好了，顺着老公，就这意思。
我们做弟兄的什么都听
神的
，做姊妹的都听老公。然后就是听是什么呢？就是看不见你的样，这个角色就是听了，就发现你这个角色很鲜明，你就想一想，你大概是没听的，
太高大了，隐藏起来了。
真正的顺服是像以撒这样，你看不见他，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呢，哎，他就每样的事情都跟他有关系。他神把所有的事都给他安排好，他是怀着信心去接。
那现在孩子
这个婚姻啊，
就完全女方的父母，我应该帮你看看是 OK 的，同不同意？
自由恋爱吧，
对，
这个都是有问题。
从小教导
就是，你做到父母你就知道了，没错，你做了父母你才理解这些事情，其实你让父母看一下是有好处的，对吧？父母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哎呀，从你以为你啥都不懂的角度，父母有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会从他的角度给，至少给你一些还可供参考的意见。
对。
并不是完完全全不靠。那反过来呢，我们从以撒的身上能够看见的这个顺服呢，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形象，是一个它其实是非常真实，它一点不是推卸责任，它一点不是说呢我不参与，但是呢他是不彰显自己的错误。以实玛利是一个什么呢？他也参与，他要彰显自己，就是我一定要显出来，老婆我选，是吧？然后弟弟呢，我要去掺和两下，摸平一下。你能明白？就是这个家呢，我要看得见我，我要能显出来。
他那个自己特别
怕强，怕不显出来就没人考虑他的利益。
对，他就是要去争
嘛。
他不会哭的孩子。
就比方说呢，为什么是这样？如果他本来就是不去送葬的，那他应该提亚伯拉罕他也不送。他送一个不送一个。
对。
你知道吗？他是有选择的，他是要显明自己，而且显明的是他的 ego， 是他的里面的我是怎么觉得？这个弟弟嘛，那么我是哥哥，他是要摸平一下，摸平就表明。对吧？比方说，
比你高高在上了。
对，比方你的两个孩子年龄差别大，你姐姐可以这个戏弄一下威廉嘛？他是可以做得到的。那戏弄的过程当中，就显明姐姐比较大一点，我比较强大一点，还要彰显他的存在嘛。那他什么时候他是像你上面的？就他像个仆人一样，就是威廉型，总是很高大的。姐姐看不见的，就什么时候都是为你有需要的时候，姐姐去帮忙，摔倒了姐姐去扶了，然后呢，为你喜乐的时候，姐姐都躲在一边了。
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分家产的时候，姐姐都走在一边，
有点像周恩来一样。
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儿子他是在的，但是他又不在了。他在的时候，都是有他的戏份的，有他的爱要彰显的时候要在。他不在的时候呢，就要彰显他 ego 的时候，他就不在。
对啊，所以说你看阿拉伯人哈，也就是说他们在哪里看到，他说他们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你是哪里来的才是老大呢？
他说我心里，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要知道一个弟兄他顺服神顺服主啊，一定是他心里柔和谦卑，主一切的带领啊，我都心甘情愿的去做，然后做完以后呢，我就归荣耀的神，然后我就悄悄的不见了。姊妹也是这样，我心里柔和谦卑啊，丈夫要做的我就柔和谦卑的去做，做完了以后呢，丈夫在那斩扬的时候呢，你就让他去斩扬，你就悄悄的不见了。神特别特别喜悦你做完这样，然后他会大大的祝福你。真的，真的，你们要深刻的体会这种祝福。
但是这种就是说价值观吧，和这个世界上的太反了。你看世界上都说的，你要那个展现自己啊，自信啊，要怎么样表现呀、啊？那个争取这个，争取那个。你看完全的，好，就反了。
我觉得差不多了，不帮了。